我们接着早上的。
那在上课之前啊，想有一件事情想要问大家。当然目前我们像这个课讲的事项的还比较多，那后头当然会越来越有不同的更深刻的一些道理出来。只是不晓得我现在讲的内容的速度啊，会不会讲太快还是怎么样，有没有一些意见，会不会太快或太慢啊？还好，会不会当然目前的还好啦。那后头的我有时候就会觉得说，因为讲久了，那有时候就也有一段时间自己独自思考，那久了以后就会觉得说，好像大家都跟一般都知道了，都知道了，所以我讲就认定在大家都已经知道某些东西上，就在这种基础上就一直讲上去。如果之前有一些观念不清楚的人，他就不知道在讲什么，会有产生这种问题哈。我没关系，如果有什么样不清楚的，我们随时跟我提个意见啊，那方便我做一些调整啊。好，那我们那看早上的，早上这个哈，我想有一点我们必须要在大家好好了解一下，《法华经》和那个《宝积经》讲的三圣的观念，这个权跟死的问题。在权跟死，权只是一个善巧，我们知道就是方便叫做权，啊，死就是直接就第一义，我的根本究竟义来谈。那可是什么叫死？什么叫死？这里面因为这个道理如果没弄清楚哈，其实属于大圣最后头的空观的道理，会也不容易死得上。那我们现在没办法在这里就一一谈，可是因为这牵扯到这个观念不清楚，我们后头讲这个观念没有生决定了，办法就容易生出来。因为你轻易的在法上生高低想，你容易在这里说，哎，这个就近，这个不就近。那这个好像我们看似容易懂，那这个观念如果掌握了，它不但是你不容易生出谤法因缘啊，那同时你在很多修行上的观念会有一种根本改变。我们今天在谈权跟死。那如果我们在权跟死里面又分两个，那这个就是又包括我们现在在讲说就近第一义，所谓的实相，应该回头我们从一个最根源的地方来谈哈。佛法所描述的根本到底是什么？佛教建立那么多的语言啊、教理啊、经典啊，他所要描述的是什么？佛教没有其他的对象好描述，他是在描述一个事件的真相。我们讲叫实相，我们用的一个词叫实相。那这个实相千万不要把它当作一种实性的实，就是它只是个真实的相，一种描形容词。我们很怕在实相这个意思上又认为说是具体确体具体存在的实相无相，实相是一个描述的东西而已。好，那我们所有的解说，所有的佛陀所说的，都是为会归说明这个实相。那实相如果只有唯一相乃是无相，那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教说？好，我们现在讲《法华经》。《法华经》是正直舍方便，这你看啊，连藏传的、汉传都把《法华经》当就近的， 为什么？因为《华华经》我一直在强调，读《华华经》如果不懂得它的道理，诵《华华经》不知道在诵什么。因为《华华经》很多故事，你想诵个羊车、牛车、大白牛车，对你这个诵这个经，你怎么？那为什么不改马车呢？你如果要用这样想，你不知道它的意义。那请问，究竟正直舍方便，直显圆融实相的是《华华经》。我们讲说回小向大之所以可能，也是从《华华经》里面讲的。否则的话，以一般我们讲声闻啊，修声闻法，正声闻果，就好像出家人坏的，要这个破根本戒一样啊，就逐出去，没办法。那在《华华经》里面就开演了回小向大。那《华华经》还谈什么？佛陀久远结成佛。请问什么叫久远结成佛？我们现在什么叫久远结成佛？所以你看哦，过去的大德光这么一句话里面，不是瞎掰的哦。久远结成佛和天台里面讲理即佛，就是这个道理。众生本具佛性，那你现在成佛，如果你认为佛成佛就是这样的成佛，就是从凡夫而成佛，那你这不是在放佛吗？为什么？众生道佛是生命相，可是唯一诸法实相不生不灭的啊。可是你看，当你在讲说众生是佛，释迦牟尼佛是怎么修的，到几岁以后，苦行到了那个菩提迦耶正果成佛，那地点在哪里？菩提迦耶，半夜看到星，那修十二缘起，奇怪，怎么又修十二缘？四圣地不行吗？我们会用世间的想法开始为佛成佛来安利，这都是为众生而说的，为还在妄想分别的人说的，善巧接引的。当你了解成佛其实并没有增减的时候，原来他见到的佛性是什么？原来我还没成佛之前就具足这个实相，具足这个真如。原来我没有真啊，我成佛又没有真。原来我久远劫已经成佛，也就是那久远劫的意思代表什么？代表没时间，因为一旦谈时间就谈生跟灭嘛。那这个马上就把时间相去掉了，所以你看哦，过去一步一步为了接引，你看哦，假如要建立大家的观念，我不上次不是讲过？我今天如果要谈究竟唯一实相，要谈直接要你先舍离一切妄想分别，直接就现前当下任何一个法观其实相，你连理会都很难理会啊。你现在包括我们现在这样讲了，那些观你不知道观，就这样观，你观什么？没有，你观起来的东西是空洞的。你没有具体经过不断的在这个道理上的体会啊，你观不来哦。那道理好像懂，可是你没办法作为你修行的直接的下手处，所以才会开始就以你所能体会的，所以叫啥？随力随浅，随力随浅，随力随浅，将你的观念就是哦，我爬到第一梯，那跟他讲第一梯脚抬起来，踏第三梯。第二梯已经，你现在一脚踏一梯，二梯、三梯，那你一梯一脚踏一梯，踏二梯的时候，那另外一脚就要把第一梯转第三梯，也就是说随浅、随力、随浅。那你在什么样的位置，我就立什么样的法。你当已经这个地方成就的时候，我就浅什么样的法，所以绝对不会留下梯子的。留下梯子的一定有问题，可是不立梯子的也有问题。请问《华华经》究竟就是究竟实相啊？《华华经》也是全啊，因为《华华经》就是讲，就现在都还在讲。所以你看啊，三论中的大德，他们在谈论的东西，他们的观念也很清楚，什么样清楚？讲二谛，一乘二谛，二乘二谛，三乘二谛， 就第二层二谛来讲，第一层的真谛其实就是熟谛。那就第三层的二谛来讲，第二层的真谛也不过是第三层的熟谛。那他的意思干什么？就是也是分破嘛。那还有几层？方便讲四层，讲五，那天台讲七层。那为什么讲几层？那再继续讲可不可以？可以啊。如果你还执的话，我再破。那我为什么讲七层？他已经把一些 一般在教理里面容易产生的差异啊，就是以暂时方便而设出更就近的，相对就近的，再以这个相对就近为方便，再设一个相对就近的，一层一层上来，大约就将一般法相有的差别已经列出来了。可是如果你还执着，那就再破啊。所以你看啊，我们因为说法者一定要以众生的心量能体会，心的量啊，能认知的来建立法。建立法以后，再以这样法见次利他的之见，再把一切执着破掉。所以一切的说法都是有一定众生所需要，而电是一定针对某一个苦集而立的。那苦集，我们经常讲苦，但不一定光是烦恼苦，所知障的苦也是苦，这些都是我们必须要破的。是，所以说。你了解这个道理，我们不忘原来世间诸法唯一相啊，一相无相才是我们所要说的。那所以说，当你在直接谈这个法，就好像我们经常讲说三种三昧不能修啊，以我们来讲没办法修，因为修了太微细了，空无相无作太细了，修了又容易狂乱，所以开始怎么样？开始修其他更浅，再加点一点味道。所以很多人讲说不能修空观，知见知量不成的人啊，不够的人不能修空观，这句话对也不对。直接修白修的，不修哪时候修？所以有些东西这样讲啊，我们要似是而非，似是而非，我们不知道，我们要了解过，为什么要讲这句话？其实也是从整体的角度才为你说这句话。也就是说，你今天为人家讲一个方便说的，也都是建立在你完整的思考里面讲这个方便。这个方便是因他而需要的。佛陀在说是圣地讲声闻法，也是就整体实相的道理为他说这时候需要的法。所以哪有一个实际法？包括《法华经》，《法华经》有没有就近？是在原教当中、语言教化当中，相对之前所说的更就近。可是呢，它毕竟还落入语言文字嘛，它是叫全，它还是全啊。那实在哪里？真实的东西不能说，真实的东西不能说，怎么说？所以你看啊，那不是用我们借着华严的，不是就世事无碍法界吗？世事碍法界就是包括现在诸法一一法皆不离实相，那世事如何相爱？那你看哦，某一类的教说就反而转过来的，我们不是要修戒定慧灭掉贪嗔痴，对，勤修戒定慧熄灭贪嗔痴，对不对？居老上临终的法语，可是在这个观念也都没错，我们也都很了解，因为他立一个贪嗔痴，因此有一个戒定慧。跟密教里面有很多是借着贪嗔痴修的，对不对？对呀、啊，也可以啊。请问一下，难道贪嗔痴别有自信？难道贪嗔痴不以真如不相应？一心开二门里面，一切六道轮回诸法，难道不就是从一心？那一心不是就是真如本体？那你说烦恼不就是吗？所以。不断贪嗔痴啊， 那为什么我们又反对呢？因为有些人叫他不断贪嗔痴，他反执着贪嗔痴。我戒贪嗔痴是知贪嗔痴不可得，因为众生烦恼习性有贪嗔痴，离开现前习性不修，那你要他去哪里修？所以我们修忍辱在哪里修？当然在逆境啊。请问一下，修忍辱有在顺境修的吗？有啦，也有，其实修忍辱也有顺境修，不过一般来忍辱就是在逆境嘛，不然请问我们平常修忍辱怎么修？等心里很舒服，像我现在修忍辱波罗蜜，你讲什么？当然忍辱就在你正在苦的时候忍嘛，对不对？所以我们很多东西刚好切开来，那现前的任何一境善法修，恶法也修。所以如果你了解这个道理，密教里面顺应的贪嗔痴的修法理上没错，问题是应不应机啊，这个问题啦，应不应机。那其实包括密宗的一些大德，他也不认为每个人可以这样修的，所以他才说必须要有这样的知见，宗喀巴大师的这样之见，才来谈说修气啊、修习啊，这个这些才谈的。那如果以我们汉传在谈的，他也有开演出不断贪嗔痴的。我们不是在讲生死即涅槃，烦恼即菩提，不是也讲吗？我们讲的比较文雅，有对仗，好看。啊、他就说我们就贪嗔痴修，讲的比较柔弱一点啊，大家不都一样？也就是说其实在现实当中，难道法跟法哪一个，我们实质来看哪一个法是真实的？没有一个法。如果你要认为这个法不究竟，请问哪一个法究竟？哪一个法究竟？哪一个法还不就是应某一些人的根基，弹出一个接引上的善巧，当在实际走着渡到彼岸的时候，你还把船那拉到彼岸干什么？从此岸到彼岸坐个船到了就下来，你不要拿那个船，船自然会不见了。船归船，你归你，你只是你的善巧就这样上去就好了。所以从实质意义上来看，每一个法，每一个法都怎么样，都是权。可是每一个法，每一个法都表的它不离真如啊，不离实相而开显出来的善巧，每一法一法皆实啊。那这个道理，如果懂得这个道理，所开演出来的很多观察会不一样哦。所以你会发觉，不但一一法都恭敬，连你都能生出善巧的法。这也是为，这不就是宗喀巴大师依着佛法所生出来的善巧吗？是，就他，那你说他对不对？就他了就不究竟，究竟啊？因为他有无常啊。他是不是能应所有人根基？不必然，不必然。那你也很清楚啊，你不要以为你说这个法每个人都能听啊，你也不要以为你能听的就对啊，你也不要以为这时候对了，下次就永远对啊，是不是？那你说现在不修的，以后修也可以啊，为什么？那不就应你的缘而已嘛，应的缘而已。那你了解他的道理的时候，你这个道理确实的时候，你才不会在面对不同的法的时候又产生不同的认知，你不会又堕入到在你去计较谁对谁错，谁高谁不高，谁就近谁不就近，你就不会堕入在这样的分别。因为你从头知道，而且你也不会是吧，你既不会以感性上、哦、比如说感性上来赞叹一个法，赞叹法没错啦、哦、可是我一直强调赞叹也不是一个不懂的人，不懂的人其实要赞叹三宝也难了，因为你不能如实赞叹。那所以说当我们在认定一个法的时候，那种心情啊很难讲。我们现在呢，你就皈依一个法，这种皈依心就好像用执着的皈依，就是皈依的心是站在一个如实相应的，叫做皈依。我常用的一句话就是 该他如何还他如何，这才是真正的尊重。该他如何还他如何，你跟人家争一分减一分，争一分哎呀我很恭敬争你一分，我告诉你办法，减一分当然也办法。你说争一分呢、啊？我多给你一些，多赞叹一些，多强调一些，错，不如实相应，办法。你说我有修这一门，其他门皆不该，这一门最殊胜的，你们只要这样就如何如何？他经典没这么说啊。那你争他，你要争到变成本来他是相对善巧的方便，却把他讲成自信的、固执的。虽然把讲到最高权威的，可是他不是这样啊，办法就这样，是不是？所以为什么要升起一个对这个道理？因为我们谈过，那你如果不了解的话，你依然会棒。所以我现在为什么讲的态度必须要转到讲完不要再棒了，好、哦，讲完了就不棒，了解了以后就不再轻易换到。就是因无知而犯到什么毁谤谤法的重罪，谤法重罪很麻烦呢、啊。我们像有时候修行，我们因为现在我们对业果报应看得太淡了，所以有些地方不谨慎。那一旦不谨慎，在修很多法门的时候，无意中好像觉得怪怪的，那其实这都是过去因缘。维系的过失忏悔一下可以，有些东西修不来。老实讲，有些如果生大罪过，有些法门，恐怕短时间哦，乃至这一辈子都非你能成就的。就像说，我们如果在戒律上，如果我犯了比较重的罪，今生在修行上有些地方就不容易成就了。这个后头我们也会谈。为什么？因为那个障碍很大，可是并不表示你其他的不能成就，就是在解脱，当身要解脱，严格来讲也不是说不行啊，严格在道理上，可是在事项上来讲毕竟不容易，毕竟不容易。那这里面微微细细就是不是谁决定的，是因为你染污进去的，这个染污进去的轻重程度直接反显到你自己的清不清净，那这个清不清净就成障道因缘。所以我们有时候看到有人在轻易在谤法，或是他无知，他以为他在护法，那这个问题在目前来讲他不会出现问题，可是当他有以后有因缘要修这个法门的时候，就会不知道怎么修了，就会不知道身心不安，对这个法门不好要。我们有时候对一个法门就会产生不了欢喜心，啊，所以在修行法门修行的时候，经常有一些奇怪，就是很怪的现象，啊，对我们的身口意业的那个粗重相会出来。那因为像久不修智慧者啊，在慧的文法上啊，会有一种迟钝的现象，就是在谈到生气的道理的时候就钝了。顿了以后就顿了就停顿下来，所以常乐修定，那偏修定却不修慧的人呢、啊，如果现在听我们这样的课，他会有点压力，会啊，因为他很早做思维，很早做思维，所以这时候要他顺着这个法相走的时候，他会有很劳累感，会有劳累感，所以。每个修行人他会有习气出来，所以经常乐修定的人啊，对慧思维少的人，他对人情世故会比较不会照顾，那一副很酷的样子，这样见到人呢表情也懒得动，不骗你啊，你不管注意看，有的人表情不大会动，就是你不要怪他，他就是已经懒得动了。你跟他要打招呼，他就是他好静，他不想动。当然，这里面其实你就知道他已经产生问题。那正常的修定，因为恰当的定，就好像我们讲叫静律，有静有律， 那这个人其实他是在定当中，定当中在修观，所以他的智慧是很灵敏的，所以修定的人不会有这种爱板相。可是如果偏边一边的人就会有爱板相。爱板相啊，他很不喜欢做生息思维，生息思维他会觉得很厌很烦躁，那乃至听，他心就又定在他的那个，就听到一半他就停了，而不会跟着转。好，所以他有一种好乐好定，可是就有一种对动的、对思维的，有一种厌离，不喜欢。那同样，他在世间人间的相对的人事的应对啊，他也会讨厌，所以不喜欢在跟人，不喜欢在人群当中。这有时候看起来是很亲近，其实有些人不是亲近，是懒惰。是懒惰，他不想动，他不想再花时间啊分别这些事情，所以我就讲说，慢慢还有一个现象，就记忆力减退。他就抓总相而言，差别相他不记，就一进去就能。而且还有一种做事很奇怪，他尽量所有事情都会简化，那交代过了就不想再理他了。就交代过就不动了，所以他很多人的事情交给他，他会办得很快，办什么很快，交给别人交得很快，一层管一层，他就尽在好好的，我你好，哦，这样好，好，安尼好，无坏代志啊，伊刚才想爱听讲无坏代志啊，安尼，你会有这种习惯，你注意看呐、啊，那会动的人会有会的问题，也就是说。如果是一种比较不安定慧啊，它这个法的受益很少，它只是滚动的，很轻浮的。那可是这个轻浮，因为心不在法上定不下来，所以说它虽能一直分别，一直分别法相，可是并没有法喜乐出来，因为它不受用，它只是一翻就过，所以它住不下来，住不下来，那味道生不出来。所以你会看到很多做学问到最后，其实心很躁动啊，也容易生烦恼，因为他缺少定。在很多地方你只要有经验，你再看，你知道啊，味道大概知道。那修戒纯修戒的人哈，那也会有一些问题，也会有一些问题。那他会啊，有时候就是那种修戒的人开创性少。若挨板的开创性，因为他是框着的，那框着的他就对很多框出来的东西他很安定，可是要他跳开这个框架做比较灵活的开创的思维啊，比较开创不来。所以这一类人如果把很多东西僵硬看的人，他的思考事情也是一条一条，是被那个框子框住了，那比较不敢去做开创的或是融通性的思维，会有这种问题。那不是每个人，如果有的人他其实是很融通，那没问题啊。所以不同的修行人会有不同的现象出来。那最主要是因为你常跟这个法相应，那会有这份气息出来。那所以说，从我们个人所修行的法门啊，你可以看到这个人的气息啊，或是他，除非你都不在乎，你不在乎他跟你沾不到味道。可是如果你对一个法门长期浸淫在这样的法门当中，这个法门的气息会在你身上出来。好，那所以说我们后面讲说这个谤法的因缘啊，就会因为你不知道，那所以说随意抉择，随意讲说这个行这个不行。那我们看56页它里面有谈三昧帝王经云啊，众毁三不周，南三不周啊，一切塔佛塔庙教之谤法罪，多分不及一。哼，有脑孽啊，那尽才够。有这么严重啊？就我们现在流行有这么严重？有。所以佛法经常这个例子很多，经典在描述这种谤法罪啊，谈的很多。可是我们大概都讲说啊。哎佛是善巧啦，叫我们谨慎啦，所以根本没那么严重，是吗？
恒沙阿罗汉一时顿杀却，就是所把恒沙所有罗汉一次杀的，教之半法罪，多分不及。说有那么严重？有，因为《金刚经》有说，《金刚经》怎么说？只要你都以正法做一刹那的思维功德，比恒沙比喻的树做一切供养福德都大。啊，善这样，恶不是倒过来？恶不是倒过来？修善法一念，修正法一念，功德这么大，那当然灭正法一功德当然就是这样嘛。用种种恒河沙皮喻树来去描述他的罪过，都无法胜过他，一样，一样。你知道那个偶遇大师啊？偶遇大师有机会你们去看看他的那个《临风中论》，他在描述这么一个法师啊，我觉得这个法师真的是非常难得、很特殊、很特殊的一个人物啊。他相当聪明，不过年轻啊，毁谤佛教毁谤的很厉害。他随便一写就写好几，他写文章很快，他后来光自己烧掉的文章就好几千论，天哪！那书我看《临风中论》也一套，他五十几岁就走了。他修行大概三十几年，光修忏啊，没停，光染指染臂这些啊，染不染？我看到他现在一看，他到处都是疤。我那时候看到他到处都是疤，为什么？因为他很知道毁谤三宝的罪，所以他后来一直介意的舍，舍到变皈依弟子，然后开始积极百战，然后慢慢恢复成比丘。你看他这个很务实的，就怎么样的务实？他，这里面有一个故事啊，因为他在问一个法，那有一个法师就跟他讲说，这是法相的，跟性中的不一样，性中跟相中不一样，你不要乱混。他就想说，佛陀说法怎么会有两种？对，这老学者会被习惯性带着走，这最新最纯的这种心就说，不可能嘛。佛法怎么会分三个分两个，怎么会这一宗跟这一宗说法会冲突，一定只是会同上的问题，他很疑惑。所以这也是后来他很强调将诸宗道理会整，所以他什么都研究。我那个的确是智慧很高很高的人。那有一次他又参访一个大的，他就问说，这个中阴身的问题啊，那中阴身怎么入胎啊？啊，那个大德讲说，那你入胎了没？你那听不懂啊，我在问你，实际上教理上讲中阴身怎么转身，那你怎么问我现在有没有入胎啊？他就听着傻的在笑，那个大德讲入胎了，讲完就这样完了。所以我一下子也傻了，那他在讲什么？我在笑。我不懂在笑，他就说我入胎了。到最后，他就开始去用功，自己经过一段长时间的修行，所以他体会了。所以那个善知识啊，他没有跟他开解出来，可是他带动了他追求问法的寻道的一条动一个动机。为什么？你管人家中阴身怎么样？你今天中阴身是把生命分成，是不是？身有本有啊。这个实有、中有，分成四有，你一定要把生命分成这样吗？难道你现在前一念不是就是前一念已过，不是实有吗？这一念生不生，不就生有吗？中间不是叫中有吗？你还问他中不中有？那我问你说，现在你入了胎没有？就问你看现在有没有取这个境嘛？已经在这个六入在境里面，已经有没有取了？取有没有？那个笑当然取了啊，入了啊，你就问你自己，何必问别人？你看这个高手过招，不过他当初不清知道，那直接就跟他谈。所以你看这个说法的善巧啊，就启发了这么一个大德。
那你看那个偶益大师这一生的修行啊，他极为刚猛的人，那最主要是他其实意念到他过去所造的业，他业报有没有现前？没有啊。可是他因为从以知见上，他一直在很挂碍他过去回谤，因为他这个脑袋又好，写的文章当然说服力很强，这个文章只要流出去一篇，收也收不回来，所以他深深感知到这种业报会很罪很重，所以他一路这一生一直在修忏啊，一直在修忏。你看他知道他的所修，他的也就是以他这一生几乎一从一认识佛法，从看竹窗随笔以后的那一份用心，知道说不应该毁谤佛法，这一生就一直过着忏悔的日子。不过他毕竟精进了，乃至到现在我们也拿来当例子，也受用他的智慧啊。所以对他来讲，这个毁谤法的过失啊，对他来讲是一个具体很深刻的，他不知道，那可是他造了这个业。是，那我现在要讲的就是，那我们呢？因为我们现在大家所学狭隘，或是听单听一边啊，所以容易产生毁谤法的习惯，不是吗？真的，如果你细看你这一生当中，那没有在弘法的比较没过失，所以当法师的堕落比较快。因为你讲出去了，收不回来了，有些著作的都容易危险。那只是说我们在平常，我们会不会产生这样的分别？那如果不知道，尤其我就讲说，我们的胡渣业大，有的人脑筋非常好，口才也不错，法言也殊胜，那罪业也大。所以我们讲说，你的这个积极弘法，所到之处，众生慧命阶段。为什么你讲错了啊？你毁谤法。所以有时候我在看待现在我的学生，有的陆陆续续在弘法，那也没机会。我一直想说，假如有机会，应该提醒他们啊，务必谨慎再谨慎。不，真的只有比，因为你现在的东西一讲都录下来，都没有停，你很多人会因你而受遭殃啊。像我们现在都还难免，不要难免啊，应该都还是一直在有造这个业啊。我们思考不周远，我们的智慧不究竟。那如果连这个不究竟你都不清楚，还任意而为啊，轻易的在法上啊分个高低究竟啊，这个过失会很大。所以你看啊，他举这个例子啊，那我们这一生所修的零零散散，这个零散的福报，哪来得及你讲一句就解决掉了？天天都天亮。所以我在讲说，同样的，为什么当你了解佛法，你这一转出去，你一个人能弘扬正法的人，当然你的福德也大，功德力也大，不是吗？这也是经典所说。为什么是这样？因为一旦一个不当的知见一出去，说产生对众生在闻法、在修行上的一个知见障碍，一障碍一隔开，就很难闻到正法了。所以我们经常就讲啊，我们要广传佛法，这个不是人多人少的问题，而是真不真实的问题。所以有时候佛教在办很多活动，在做很多，不在人数多少。有时候人数少哦，造业还少一点，因为人多麻烦啊。像中华体育馆的，这那么多几万人，你就最好把它当成福田好好种，否则的话，你要是种不好，这下欠那么多人，那收不回来，是不是？所以我们现在，哎呀，赶快啊！大家在人数上不代表意义，没有这么多大意义的，人数上。在弘法者只在乎有没有利益众生啊，他人数不是要考虑。好，我们再看哦，接着，总之，能生谤法业之因啊，虽有多门，无知妄说，最为一凡。
那无知的意思是什么？不是故意的哦，故意的还好说，故意好可回避，不是故意的，无知的是因为无知才棒的，无知才棒的。那想一想我们自己，有时候我们一直在想，老实讲，有时候会有一种不大，越来越不敢轻易说，越来越不敢轻易说，因为这是一个现实心情啊。就以我们现在在谈一个观念，任何一个观念其实以我们现在来看都没办法一次讲彻底。我就经常有一个心情，就是我讲的都不是我要想的，所以听的人更不要说能知道我想的，因为我自己都不一定能完整的表达我想要讲。那就算我已经尽力在这个地方从这个面讲，可是我发觉好像好多还没讲。为什么？因为它道理不是一个，它道理也不是几个面，它道理是一坨的。那一坨的东西，而且还不应该这样啊！它因为它都是方便连在一块，你要故意把它讲硬了就出问题，讲硬了就问题，要不然不讲硬了听不懂啊，都讲成很多就含糊掉了，那讲硬了就又把它破坏掉了。所以现实连你自己都知道很难讲完整，连你知道都很难讲完整，你怎么敢随便去对一个法做这样的切割？所以有时候光知道就知道很为难。我们这当中其实帮我们那课下来，我们后头会看到一位大德，他讲说他每次讲完课都对自己讲得很不满，老师讲我也讲完，你又都有时候还会什么吊诡心，你晓不晓得讲完课会有吊诡心？你会想想这样恰不恰当，会不会对听者有一种很一种谨慎啊，就是怕说这中间会不会有不好的影响，其实都还会思考一下。当然我们那不是说在一个所谓的吊诡，我们也知道讲过就过哈，可是你这一份谨慎的心不能随便，因为这容易涉及到谤法乃至坏众生的善根的这个过失很大。所以他在讲到这句话的时候，我想哎奇怪，并不是我倒也不是得失心啊，老实讲也不是得失心，是有一点觉得这样会不会有不好影响，这样对不对？所以像我现在在录音，我已经讲话很客气了，因为要录音。那所以以前你们听的有些都不恰当了，那你是你们自己听的，我没有要你们听，对吧？以前流出去那个不是我跟要让你们听，是你们自己倾听的哈。因为那时候我只是对当事人听，要气不气急我不知道，我现在讲过什么我忘了啊，所以你们听的自己算哈。那现在要讲就变成很谨慎，很谨慎，很多地方就要绕个弯。那都面对面最好讲啊，不要录音的最好讲，要印你的机，别人就不一定适合听。所以有时候就会考虑到，如果可能有其他人听，那就必须要要考虑到很多人不同的想法了哈。那我们的无知，所以无知的问题是在于你对这个佛法的道理不能掌握，那不能掌握，你轻易用你自己的很狭隘的知见啊，轻易判断佛法。因为最近我听到一个，刚好不知道在哪个地方，他们在看那个佛教的弘法节目，那这里就讲句话，佛教不求神通，佛教求不求神通？佛教求不求神通？这个说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神通不是要你去执着，就像我们现在不是在求神通吗？只是不通，求着让它通，神通。有水管不通，用通乐，那也是通，那就通啊。那我们讲神通讲的那很高，其实它就一个善巧嘛。所以在你看诸经论里面，他有没有叫你要求神通？他要你修学神通呢，可是他没有叫你执呢，
谁跟你讲说不求神通？像我们现在说，哎呦，我们不要求感应，谁跟你讲不要求感应？吃药都求感应的，怎么不吃？我修行不求感应，不求感应，你怎么知道你现在走到哪里？他又没有叫你追求感应，他要来检证自己啊。当然要感要应啊，感过去就要应回来啊。那这样才知道我这样修恰不恰当啊？所以感应随时就要感应啊。我修这个法，我现在是不是太沉了？是不是太糊了？就是因为你用这样的心态、这样的因缘，这样赶过去就印回来，所以说啊，这样不对，调整一下，随时在调整的、啊，当然要知道感应了、啊。可是不是你想的那个要见光啊、见什么那个感应？好吧，就算见到也对啊，取向善就是要你见啊，不是吗？我们在修很多的取向善，就偏偏还要希望你见到了，可是见到也知道那是活不来，你不去，心所限。那一开始也让你弄清楚因缘具足、哦、就会有这样的因缘相出来，所以他也求感应啊，那可是他没叫你执着感应啊，所以我们现在到处不是都讲了一些似是而非的观念，是，所以你今天说神通要爱倒你的，你为什么一直跟他成为冤亲债主，一直回谤他？神通好啊，我要是有神通那好的、啊、我就不用开车了、啊、那油价一直涨，我哪管它涨不涨，对吧？对不对？我就坐了，来了就走了哈。对，又会发生车祸。我光想到这个优点多好。那、我现在一沉，我们关这里如水，我一沉，我管它什么地不地，地是你在讲的，它对我来如水，我就在那稀稀糊糊啊。我关自己身如鸿毛，就归出去了。有啊，我最近一直在留意，我建立一个档案讲。里面有关于神通的修法，其实我只是说，为什么会我不是在追求这个，就是一些特意，因为过去我们有很多观念错误，那为什么要有这些神通，有这些因为经论里面其实都有谈到怎么修，有谈到怎么修，那为什么他要谈到？那以前师利论谈很多、啊。还有其他经论谈到怎么修啊，而且非常贴切，看了你会发觉，就是说原来神通也是这样可以修的，而且是实实在在就在眼前，只要做这么修啊，因为他连步骤连原理都提及到了，所以就要细心看啊，你要会看就能看出来。那这个对你来讲好、像慧思大师后来就讲说，未来是如果没有神通不说法了，因为他经常被吓毒，吓到大概也有点恐惧，因为波他修空观都把他空掉，那波他被毒了三次两次了，因为他一直在护法。那有些邪知邪见人认为你这样讲这种法会坏掉，我们就跟他下毒啊。所以说他就讲说，如果他讲他的誓愿文的时候，八字的时候，他认为他未来如果没有神通，他不是随便说法。那当然我们未必照这样，可是他的真诚感受啊，我想利益你，可是我不知道你的因缘，我不知道你现在的动机，我浪费我的时间，可是对你来讲一点用处也没有，我不能很如实切着你应着你的需要，你跟表面讲的不一样啊，所以他才叫一定要三明六通。这后来智者大师一直在强调，那这个观念呢，这个观念其实就来自大智度论坛的、啊、龙树菩萨就这样说、啊、那就要看龙无着菩萨也这么说、啊、讲了、原来你们都事先套好了，对，他们事先都套好了，是我们自己不跟他学，所以我后来发觉说，哦，原来这个神通，你一知道这种神通，我们为什么要讲神通？一谈到神通大家就好妖心，那解脱不知道神通，现在我们强要有神通很神啊，对不对？那如果有神通的人，你想世间还有什么值得你挂碍，不值得你执着？钱财有什么好处？没用的嘛。你就算你有几百亿买了几千辆的高级轿车，我会飞，那不都赢你的嘛？你那车对我有什么用？我还要买停车场啊，停车库，不用啊。我要不要高楼大厦？不需要啊，我要处虚空住啊，
是不是？我高兴的住在土里也可以啊，对我来讲它如水啊。那我要不要喘？不用啊，我是水如地啊，就这样走过去啊。你看那个达摩祖师，那个、一苇渡江，老实讲连那个一苇都多的，不用，他就如大地，因为他以他的定力观地如土，就走过去啊。啊，那因为他为了要快，不用走了，用一苇当船，嘘，要快。我要想大概是因为这个原因，那这都是我自己在那乱讲的了。可是如果你能知道观察，因为佛法光世间法就有这样的一个广大的功德，那你为什么还好执着现前这种微小的那种福报？我讲这个意义就是说，你如果光以这个的功德量来看你现在所执着，你也太小心小量了，一辈子都锁在这么地方，还这么好高兴的？你即便跟我寺庙盖了1000层，对他也没用，有一坛子就没了，因为完了以后你还要保全啊，太大，对，还要管理。一想到扫地就已经头晕了，不用，如果你有神通，这些都不用，对不对？住该住的地方，对不对？禅悦为食，哪需要要去买东西？买不光吃完还要收拾，那么想到煮就头晕了。不用不用不用，这些都省下来。所以我一想到，我说先以欲钩牵，你看修行啊，好好如实修，这个功德就有，这个有事就没有一样可以比得上。虽然它还是世间法，就够你享受了，何况修行解脱又不一样。我们休息一下。